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所引用的经文选自马太福音22:41-46，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22，我们一同读41-46。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马太福音22:41，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第二处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2:35-37。马可福音12:35-37。翻到了，我们同样读一遍。马可福音12:35，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我们请上帝的仆人为我们证道。
大家好，大家早安。我们已经就着马可福音12里面啊，主耶稣他跟犹太的那些知识分子，犹太里面的法利赛人、教法使、文士、祭司长、利未人啊，一些问答里面的一些经过，我们虽然没有都把它挑出来读啊，但是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读了什么？读的是有一位文士进前来问夫子，问主耶稣说啊，说到底律法当中、诫命当中有哪一条是最大的？是不是？那这里面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主耶稣夸奖这个人，对这个人讲说啊，看他答得很有智慧啊，答得有智慧，就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啊。那我们现在是继续下来，这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今天所读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怎么不一样呢？前面都是主耶稣被问，问的人都不怀好意啊，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这些题目来考主耶稣，来考主耶稣的这个考试考书啊。当时候的考书不是在课堂里面考的啊，也不是说这个好像论文的 defense 啊，你要预备好你的 PowerPoint file， 你的那个所有的这些你的讲的内容啊。那个时候的考书啊，其实就是路旁、街上、随时、随在、随地啊，都有人可能来跑来问的，所以他们准备好了，甚至连道具都可能都准备好啊，就把这个整个故事都准备好，一题一题来问。但是到了这里呢，不一样了，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注意啊，留意到。是主耶稣主动来问这些人呢、啊。如果我们继续再读下去啊，大家可以很快眼睛一溜啊，你就把这个马可福音12，马太福音22、23那里面你稍微一扫，你就注意到主耶稣什么时候把他公开的侍奉啊，画了句点停下来的。就是在这里，这个之后主耶稣再没有公开的接受别人的问，或者是一个公开的任何的一些啊的那种讲论啊教训，或者是行什么特别的这个作为出来，没有，他的据点就画在这个地方。 从某一方面来看，你也感觉到那这个非比寻常。主耶稣在世上公开的执事，他的 ministry 公开的工作呢，在这个地方到一个段落了。那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他提出来他所问的这个问题，他问什么。我想一个人呢，他的真正的这个侍奉他要告一个段落，因为他知道他前面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了，那是真正最大最后的那个关头了。那他一定不会随随便便就随便拿一个问题来敷衍一下，他不会的。这个问题一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的的确确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怎么讲啊？你看，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你读，你也会注意到，大家都在讲论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讲论事情，都在讲论一个人。讲论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基督？到底他是不是那一位上帝所应许的？他难道是真的奉主的名来的那一位吗？所以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对犹太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那你说这样话可能对我们就不关键？不，对我们一样很关键。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耶稣基督就是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没有另外一位能够使我们靠着他回到上帝跟前的，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也是真正的核心焦点，那是最最关键的一个我们要谈的。所以其实不只是2000年前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在关心，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世代，对我们已经信了的人来讲，也是真正的焦点，真正的核心。这个课题啊，诸位在不同的场合一定有机会听过的。主耶稣所讲的问的这一段话，其实我照查我的记录，我注意到2008年我们有一个主日学，在那个主日学里面已经分享过。2009年我把它改写了，把它变成一篇短短的稿子啊，摆在教会的会刊上面。以后呢，我又投到了这个香港的那个刊物里面。你查不同的解经的书也好，讲道集也好，这一篇都是常常你有机会接触到的。为什么？因为太重要，太关键了。大家都在问，难道就是这一位吗？就是这一位是我们所等候的吗？难道就是这一位，就是我们祖宗昼夜等候上帝的应许要赐下来的那一位吗？为什么他从拿撒勒来呢？因为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样响叮当的人物啊，没有。这个拿撒勒其实是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小的乡镇，在偏远的，在加利利的那个地方啊。它其实是一个内里面的镇，它也不靠加利利海，它也不靠地中海，它就是在其中一个小镇而已。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们大家都在那边啊，彼此在问这个人，听他讲论又有权柄，又看过他行过，不一定亲眼看到，但是都听闻过他所行的神迹，他能够赶鬼，他能够医病，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他能够照着经上的话所讲出来的跟文士所讲的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在这里面大家在谈论的就在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的的确确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课题。我们应当也再花一个功夫，再问，再花一些时间，好好我们来读。那之前有机会讲的写的我就不再重复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上网看教会的那个会刊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个短短的一篇。以前的主日学的讲义我们可能没有留下来，那太早了，2008年啊。不过诸位如果要，我也可以把它寄出去，寄到你的电邮里面来。所以主耶稣他这里啊，一反过来，他来主动把这个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啊，他自己提出来，他来考他们了。所以这个叫化被动为主动啊，反客为主了。原先都是他们围着他，想要从他的这个问答里面抓他的把柄，看看有什么可以告他的，看看有什么可以贡献他的。现在呢，主耶稣把他调转过来，叫主耶稣用问题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通通都给终止掉了啊！所以这是以问止问，把这个他们一大堆的问题啊，通通都把他们停止了。为什么？言下之意，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你们问什么？到底有没有复活啊？七个兄弟都娶了同样的一位妇人呢、啊？那么以后复活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呢？他们就是问这些枝微末节的东西，要不要纳税啊？啊，问来问去都问这些事情。主耶稣说，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你看到没有？主所问一定最关键，他不会跟你好像来随便敷衍一下、虚应一下，没有。所以这个最后的一道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可以看出来，从那个之后他们答不出来呢，从那个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到主耶稣的跟前来提问题了。而绝大多数的时间，主耶稣都保留给他自己的门徒，带着他自己的门徒看到橄榄山，看圣殿，在这个阁楼上面与他们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宴，那些时间就保留给门徒们。在那种场合还是有很多的问答，门徒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很多的困惑，主耶稣照样回答，但是公开的没有了，由他来问这个问题，要把真正人的思维啊，好像把它拉回来，你们不要再去一天到晚心里面想要从我的话里面抓把柄，一天到晚想那些细微的东西，好像很专很精，但是都问不到真正的要点。不是在那问那些问题了，是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这也是你们关心的，许多的人谈论，有的人在旁边观望，官府为什么不拿他？那么很可能官府啊，这些宗教领袖们也认定他就是基督了，还有的人反对，所以那种议论纷纷呢、啊。主耶稣他就在这个时刻，他自己来问这个问题。那他问什么呢？他问基督到底是谁？你们的意见如何啊？他到底是谁的子孙呢？基督是真正的。我们把这个问题整个整合起来之后，你注意到短短的这个问答，主耶稣问，要法利赛人，要这些文士们回答，真正的用意啊，里面还包含了，引申出来还包含了，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道成肉身的，因为他问是谁的子孙，既然显现在你们的面前，当然是成了肉身来的了。所以道成肉身的这种真理，这种启示，其实已经隐含在这个问答里面了。而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显现，有神性有人性的神人二性的这个观念，其实也隐含在里面了，只不过字眼上面都没有提出来，但是真正引申出来是在这里面。他就问，那么基督到底是谁？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哦，主耶稣所问的很不含糊的。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次来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来好好来思考，来兼顾整顿兼顾我们对耶稣基督 救主的认识，他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我们对他的意见又是如何，我们对他的观点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看他，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啊，在基督的身份上面呢，我们不能够囫囵吞枣的，我们也不能够好像一知半解，人云亦云啊，我们也不能够盲从来跟着所谓的潮流来走。其实历世历代很多我们说有正统的信仰，那有正统那就一定有歪的了，有邪的，有偏的，有很多这些歪的邪的偏的，通通出在哪里呢？这错误，他们所以会偏，所以会邪，所以会歪了，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啊打了折扣了，添加东西上去了，或者是谬解了，谬讲了，带来了这些所谓的异端的问题都在这里面。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不能够跟着别人，随便别人怎么讲，潮流时尚怎么讲啊，好像曾经风行一时的这种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就认定耶稣他就是一位大好人，他就是一位很有道德一个品格的人，一个很有能够向往觉悟要与上帝能够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普通凡夫俗子。他的特殊就是因为他有这种道德，有博爱，有愿意要跟上帝好像向往，要使自己有那种所谓的 aspiration， 要使自己是那样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曾经风行一时过了，现在也都已经灰灰湮灭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带领人感动人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没有，产生不了那真正信仰的果效出来。所以对基督的误解，对基督谬讲，他的身份的错误的认识所带来的结果啊，不是说让信仰的门更宽，让门槛更低，吸引更多的人，不会，那只是弄出草木合接的东西，他只是弄出啊那种走到旁门左道去的。我们对基督的身份的认识一样，不可以囫囵吞枣，不要一知半解，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不能够随随便便跟着 潮流来。那主耶稣他问什么？主耶稣他问他是谁的子孙，这些人他回答了，这些人的回答脱口而出啊你看他们回答了多快，为什么？因为他们原先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所领受的教诲里面就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马上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对。完整不完整？可能不完整。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还只停留在大卫的子孙，从整体上面来看并没有错哦。主耶和华上帝的的确确与大卫曾经有过这样的约定的，上帝的恩典呢，应许大卫，你的子孙当中我要兴起一位来了，你的子孙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面的，那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个就是记录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也是所有犹太人他们所等候的，所上帝的应许，这是宝贵的啊！上帝的应许，这个与大卫家所立的约，所以是大卫的子孙，你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呢，这就有点啊，太粗糙啊！大卫的子孙，我们顶多只能讲到这个地步啊。其实表示说你的论文还写一半，没有写完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能够再把它能够好好的挖掘分析，建构起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有层次有条理的一个整个的一篇我们对信仰的认识。这里面准确吗？是准确。完整吗？ Not quite。 不够完整，因为没有真正好好在基督论上面下功夫，下功夫。主耶稣他就援引了一篇诗篇里面的话，这篇诗篇其实也很短啊，诗篇110篇，很短的一篇诗篇，但是虽然短，我们不可以小看啊，这个不要以为个头小啊就不神气。你听过一个故事啊，曹操有一次，曹操比较矮了，长得可能这个也比较肥嘟嘟的了啊，匈奴派了一个使者来，他想我没有，我不是堂堂一表这个有这个仪表的，我旁边那个我的武士卫士他是一表人才啊，等到他来的时候我跟他调换过来，曹操在旁边拿着那个这个兵器护卫，当一个护卫兵啊，那个堂堂一表人才的那个有这个样子的就代表曹操，匈奴的使者就过来了啊。等这个匈奴使者走了之后，曹操很想要知道到底他的观感如何啊，就派了人去问啊，私底下喝酒聊天啊，就问，结果那个人讲说，这个丞相啊是很不错啊，一表看起来一表人才，但是旁边那个武士那才是真正的人才啊！你晓得曹操怎么做？他把这个使者给杀掉了啊，不让他把这个观念带回去了。这个110篇很短，但是很短啊，却是新约里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你说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属哪一篇呢？属哪里啊？诗篇110篇。所以诗篇110篇我们一定回去要好好，有机会要好好读里面所讲到的那个重点，里面所引申出来能够让我们看，原来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一个好像手电筒一样，有一个雷射光一样了，已经一直往前照射了，只是很多人没有察觉到。主耶稣他就引用了诗篇110篇里面，他就问他们呢，为什么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呢？如果你们所指的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会跟他自己的子孙讲说这里面位分的关系啊，马上带来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是带来脑筋里面的僵硬，这个打结了。哎呀，一下子你如果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抓到要点的时候，那你就是脑筋急转弯。如果你死硬的在这个字句上面呢，你解不开来，你就是脑筋里面被打了结了。主对我主说，那么到底大卫怎么会对自己的子孙，如果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会对他自己的子孙说主对我主说呢？好，所以这里面是真正的发聋振聩，好像那个警钟一样一敲啊，如果这个警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啊，你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苏醒一样。但是如果这个警钟就在你耳边砰一下子的话，那你这个整个耳膜都震痛了，那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好多地方的漏洞啊，你有好多地方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读过。所以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关键很关键的问题，引申出来的也告诉我们是大卫的子孙，对，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位主，是上帝人在一个身体里面，有这样的这种隐含出来的。换句话讲，就像使徒保罗以后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他说啊，上帝在肉身显现，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他说什么？他说这是近前的奥秘，而且呢他前面加了一个惊叹的，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肉身显现， 这就是大卫的子孙里面真正的一个含义啊。所以主耶稣他提了这个问题，好像是以问题的方式来问，问了之后他还自己给提示，这些人答了他不满意，因为他一听他就知道这些人呢是奉行故事标准答案，从来没有好好就着这个标准答案再进一步去思考的。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些提醒，有很多时候我们墨守成规，传统是这样子，老师教给我们的讲义是这样子，我们就永远没有越过老师所告诉我们的那个范围，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往前了，真正的被这个进步了。当然在真理上面呢，你不是容易随便进步的哈，真理上面一定有真理的规范的，但是在圣经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所下的功夫如果不够呢，可能我们就只抓到了一条象腿，我们就认为这就是大象的全部了，有的摸到了象鼻子啊，以为这就是他知道了大象的这个全部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蒙蔽当中而不自知，主耶稣问了这个问题，主耶稣还给了他们一个提示，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当然也是给门徒们开了一扇门，好像打开推开这个窗户一样，好像把这个门呢、门窗门户打开来，什么意思？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门窗看出去，有新的启示，这是上帝的启示。我们要读基督论，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把诗篇114篇给忽略掉，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所讲解的这一段把它撇在一边，因为这是一条启示，上帝给我们的他的恩典。所以这里面真正的背后啊，主耶稣来考人，我相信跟人来考主耶稣那里面的动机目的用意完全不同，人来考主耶稣啊，都是希望能够从主耶稣这边得到好处了，那种心怀不轨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抓到漏洞，抓到把柄呢，啊，能够有告他的这个把柄呢。但是主耶稣来问人的问题，你说主耶稣来问人问题要我们好看？我相信不是。主耶稣来问问题，就算是他严厉的指责，也是希望人在这个严厉的指责底下能够醒悟过来。你读马太福音第23章，主耶稣讲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法利赛人有祸了。我们读起来哇，这个触目惊心，因为主用很这个严苛的话来责备，来这个责骂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的用意就是你们已经在自己的这个群体里面呢，彼此互相推崇，彼此互相大家满意，已经到了个地步呢，蒙蔽住了。你们需要有那真正真理的光，真理的这个责备啊，带到你们当中，才能够好像醒悟过来，才能够发聋正愧啊。那主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背后一定有他正面的用意，是他的恩典，他对听讲的人的爱，也是他对门徒们的机会教育。我们之前一再讲过，主耶稣他所用的很多场合，很多时刻都是机会教育，哪有功夫，哪有机会让他能够一一当当的有一个课程，我们公布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要谈些什么，里面有些什么大纲，然后印好讲义发了，在一个课堂里面教，没有了，哪有这样的事情。真正最好的学堂其实啊，就像那个邓小平所讲的，社会就是他的大学，人生就是我在这里面 这个起伏打滚的，这里面就是我最好学习的地方。那人生的功课，那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啦。主耶稣对门徒们的教训的教导、提醒、点拨，有好多都是在随机的、机会的教育。这一次也是，他教导门徒们，他教导门徒，让门徒们能够心里面也能够被打开来。从他所打开来的这一道门，这一扇窗啊，能够看出去，能够看得更远、更准确了、更全貌的了。他也教导门徒，我们怎么样来读经。他也给了门徒有一个他自己所立下来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就是如何来面对这么多要你好看的那些人来问你的问题，你的态度怎么？你应当怎么样来应对进退？你怎么样懂得把主动、把这个被动啊转化成主动？怎么样真正能够抓到问题的焦点，而不像他们一样顾左右言他，谈一些那种旁枝末节、不是真正的要点的那样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其实里面有他的恩典，有他的爱。那真正的，我相信这里面还有一个我要跟我们上次所讲的呢连在一起。我们上次讲到什么？讲到说那一位文士，主耶稣夸奖他，很少这样子的，是不是啊？连尼哥底母来啊，主耶稣也没有夸奖他的。尼哥底母我相信比那个文士年纪要大，这个人品要贵重，对不对？学识要渊博，身份地位都要比这个文士要来得高的。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老人家了，尼哥底母也是犹太人的官，他自己本身就是法利赛人啊。主耶稣都没有夸奖尼哥底母，主耶稣还有点要打趣他了，有点要说你是做犹太人的官你都不懂啊，那这样的话我要跟你讲什么呢？是不是？你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开头。但是这个文士，主耶稣夸奖他了。我们上次讲主耶稣夸奖他，其实是给他一个呼召，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不远，那表示还在外面，还没有真正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呢。所以主耶稣他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发生的，在一个场景底下的。那个文士也在当中，我相信呢，这里面前面在谈什么？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而在那个谈论里面，这个文士的的确确有他的见识，有他的智慧。他提到了几方面，他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因为的的确确犹太人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独一的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独一的主。第二个呢，他知道真正的诫命中最大的谈到爱，一定不是被宗教的仪式绑锁住的。所以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啊，这个呢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你说他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啊，很有见地的一位。所以主夸奖他，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现在呢，耶稣基督透过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更超过的，超过说诫命中哪一条最大？诫命中哪一条最大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爱人。现在主耶稣透过这个问题，基督的身份的这个问题，要开所有人的眼睛，包括这位文士，让这个文士好像在主的这个引领之下呢，更靠近了，更能够朝着进入上帝的国的这条路来。你要谈你爱上帝吗？现在我让你知道 这里面其实上帝爱我们，他自己成为大卫的子孙到这世上来，这里面隐含着这个。你说没有明文讲出来是，但是这个文士的回答，前面那题的回答，已经能够把这么样的诫命律法里面能够抓到里面的重点，抓到重点之后还能够加以注解加以诠释，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独一的上帝，一个是胜过一切的凡祭，各样的祭祀好得多。那些宗教的仪式献祭的那些是反而是次要的，他都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智慧啊，有这样的悟性。我相信可能在许多门徒当中，这一位文士一听主耶稣谈到这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提了诗篇110篇呢，他的领会一定比很多在场的人更深，更能够明白。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揣测了，我不敢说一定是针对的这位文士所讲的。好，我们只是把上一次所讲的当时在场的那种情况呢，我们来做一些揣摩，做一些大概可能的一些联系。我们一定可以留意到主耶稣基督他问的，他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让犹太人知道这才是关键。关键问题在于我的身份，在于你们所谈论的那位基督真正的身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要让众人能够看出那一位你们口里面所说的大卫的子孙，好像在辈分上面来讲大卫的子孙，但是其实他是真正的那位主。那位主成了肉身来，难道不是近前的奥秘吗？有智慧，有这个心在寻求的人，我相信一定领受良多。他的得着啊，远远比那些法利赛人其他的那些教法师律法师要多得多。所以这位文士肯用心听，肯用心思索，肯用心听出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提示里面的重点，我相信他甚至可能比门徒当中的许多人的得着都要来得多，都要来得扎实啊！这里面就让我们看了，其实在你谈到说全尽心尽意，要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主你的上帝，那个呢感觉起来啊，不知道你上帝看不见的那超越的，而他就是现在我在跟你讲话的这一位发问的这一位基督，以基督的身份来发问。问什么？问基督到底是谁，你们的意见如何。这里面表明什么？这里面不是说要来刁难，不是说故意来考倒人，考倒人了才得意，不是。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爱，因为每一次的真理的启示啊，那个背后都是恩典，真理的启示所带来的那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在你在谈论说诫命中谁为什么是最大的，我们要爱上帝，在那之前他透过这个问题先让这个文士，先让门徒们有机会来学来认识他对我们的爱，他对这些文士对这些门徒们的爱。所以这个问题啊，看起来是一个谈论到底谁是基督啦，这个诗篇里面应该怎么来解释啊？其实你把整个合在一起，你看这是真正主耶稣他来要让人认识的，他要显明出来的，没有别的，就是他真正的身份。基督是谁？你们的意见如何？那再过来最后的一个重点，每一次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把他的身份提出来之后啊，他都带着有附加的后面的这个追问了。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他问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之后再追问：“ 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所以彼得讲出一番话来，彼得讲出这一番话来，那一整段的这个内容啊，大家记得吗？他里面提到了什么？他里面提到了就是你们要跟从我吗？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了，来跟从我。所以每一次真理，特别是基督的身份的这种启示，基督把他自己他真实的这个身份呢表白出来了，紧接着就都是有追问的，都是有要人对他对这个真理要有所回应的。我认为啊，这一段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诫命中最大的你配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因为这是基督身份真理的启示，真理的启示把他自己表明出来，那他要问我们，我们要怎么回应？没有别的第二条路，只有尽心尽意尽力尽信爱主你的上帝，就是这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一次来思考，再一次来学习，再一次能够定准认清你自己真实的身份，是大灾近前的奥秘，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都要勤勉，都要不断的更完整更深入的来坚固我们的信仰，要靠着你所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启示，从上头来的 光照，使我们有根有基，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自己也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靠着基督来到上帝的跟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把时间